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因为它的位置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庞大又非常复杂系统的顶端，所以其实普通病人基本上是不太能察觉的。相比于 Anna Delvey 的那种土豪画风，但是呢，他想打造的人设是新锐投资人。Perhaps in this era of imposter syndrome, everyone feels like they are pretending to be someone other than themselves.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34期。这一期算是主题性比较强啊，所以做了一些设计。有一个小的预告，是这期的结尾音乐是我最近的心头宝藏，所以希望大家务必听到最后。我们首先第一篇是来自 Vanity Fair 11月刊的长报道 The Rothschild Who Wasn't。 简单来说，这是又一个 Anna Delvey 的故事。 Anna Delvey、大家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就是那个俄罗斯女孩冒充纽约的上层阶级招摇撞骗，却一路大开绿灯，直到最后被告上法庭了，还依然穿得非常高调。然后他的这个法庭穿搭在当时一度是成为各种报道跟花边新闻的关键字。那这一次呢， Vanity Fair 又发现了这么类似一桩的事情，但是相比之下，我查了一下，这个事件算是比较冷，其实查不到太多的信息。我看到文章后面的时候有解答我的疑惑。那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事情主要最早是在 TikTok 上面传播开来的，所以网页其实查不到太多东西，而且最早爆料的 UP 主也其实也删掉了很多帖子。我在 Instagram 上面稍微查了一下几个人物的账号，但基本上也是要么锁成 private， 要么就已经完全清空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这一次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他本身并不是走那种高调奢侈的路线，他大部分的活动是在金融创投的圈子里。这个圈子老实说也蛮容易出神棍的，只是相比于 Anna Delvey 的那种土豪画风，但是呢，他想打造的人设是新锐投资人，总是在试图撮合各种交易，尤其是新兴的赛道就非常关注，比如人工智能啦，然后这个科技金融啦，科技地产啦，甚至是公益啦，等等等等。当然了，他也喜欢 party， 喜欢喝酒，喜欢豪横的交朋友，并且把这些社交活动都当作是自己金融事业的一部分。但是啊，你不管是投资还是并购，最终是实打实牵扯到钱的，所以他这个人设总是会在最后几步的时候暴露出问题。他的最接近成功的一笔交易是投资一个叫做 Bijo 的教育科技 startup。 这个印度公司曾经被扎克伯格夫妇投过300多万，并且在2021年的时候估值达到了160亿。 Dashnell 宣称自己效力于一个家族基金，并且有他在 Citadel 工作的姐姐在背后提供支持。Citadel 是芝加哥一家非常知名的对冲基金公司，如果你在这个金融行业圈子里，很有可能是听说过的。而他姐姐的中间名是 Rothschild， 罗斯柴尔德。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当时试图就这个案子和 Dashnell 搭上线的采访对象，然后他跟记者说，整个提案看上去真的没有问题。 I've seen DEX before.This is a real duck. 这个项目本身可能是没问题，这的确也是一个曾经势头很猛的独角兽公司。很快各家媒体开始报道 Bijo 的投资计划以及 IPO 计划，其中有不少来自印度和中东的资本会参与进来。但是呢，要宣称这些资源都是他介绍的，都是他牵线引进来的。2022年的时候，Bijo发布公告称一家新的公司 DRD 将加入到融资队伍当中，而 Dashnell 的签名 The Rothschild Dashnell 缩写就是 DRD。 看上去他好像成功入局了，但就是这个时候他开始管身边的朋友借钱，最夸张的一次开口就是25万。当他被问到为什么不让家里参与进来，他们不是很有钱吗，他说我家人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有很多外部资本搅和在一起的生意。实际上这个说法严格意义上来讲还真的不能算错。他身上的家族可能真的不太会加入这种投资局，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来自一个正统犹太教家庭，并且意外的家世显赫。Dan Chanel 本名 Aria Markel Dodson， 他来自新泽西，是一位拉比，一位研究犹太律法的资深学者，还是以色列首席拉比办公室在耶路撒冷的顾问。他的家族在新泽西影响颇深，他的母亲出身 Kotler 家族，这个家族参与创办的耶什瓦大学为正统犹太教在美国的发展带去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从而也使得这个家族成为了新泽西犹太教社群里最有权势的存在。更不要说拉比这个神职在正统犹太教中举足轻重，基本相当于当地社群的领导者。那为什么这样的人还想要拥有第二副面孔呢？只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吗？变得更富有，更有影响力，更能左右世界。但这种刺激的体验边际效益其实会快速减小，今天100块钱一杯的酒会让你开心，明天你就得花200、300甚至1000才能刺激出同样程度的多巴胺或者肾上腺素。所以按理来说，作为 Aria Dodson 他生活的也还不错，起码在正统犹太教那一套生活方式和标准里那是相当不错，出身显赫，有自己的家庭，职业也好，社会角色也好，都受到很多尊敬。那相比之下，扮演一个并不为人知甚至都并不存在的罗斯柴尔德会那么的有意思吗？因为采访不到本人，记者把笔锋一转，写了这样一段话。Since the Dutch landed in Manhattan in 1609, New York has had a soft spot for fabulists and operators. The place was built on a coin when Peter Manu bought the land rights from the Lenape for 60 guilders. 400 years later, playing fast and loose still isn't really even that discouraged. It is part of the DNA of the metropolis. New Yorkers, in turn,love their fakers, or at least love to read endless column interests about them. David Hampton pretended to be Sidney Poitier's son to get into Studio 54, thus inspiring 6 degrees of separation. George Santos invented an entire persona but stays in Congress, more famous than he ever would have been if he played it straight. Anna Delvey these days makes headlines simply for taking out the trash.Perhaps, in this era of imposter syndrome, everyone feels like they are pretending to be someone other than themselves. So the real artist of the median, the ones who go all the way, they fascinate us. 什么样的人会想要第二副面孔？每个人都想要，每个人也都有，不是因为别的，恰恰是因为观众在场，他们想看，他们爱看。但老实说啊，看多了就是大富大贵人设也真的是会觉得有点腻，起码我看多了小红书上面的那种富贵人设就真的是有感到一丝丝的腻味。偶尔刷到这些帖子的时候我会想，哎呀，能不能让我看点新鲜的。 下一篇文章就还蛮新鲜啊，标题是 The Most Powerful New Yorkers You Never Heard Of， 来自 The New York Magazine 10月23刊次的封面报道。我应该是在 Telegram 频道上面提到过，就是 New York Magazine 是一个非常会做专题的杂志，他做过很多非常有趣的专题策划，经常会设计一些视角很特别的专题。他们之前做过好莱坞的新二代 The Nippon Kids， 还做过一个通过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来计算曼哈顿生活成本的专题，标题就叫做 Can I Afford to Live in Here。 那十月底这一刊叫 The Power Issue，封面专题就是 The Most Powerful New Yorkers You Never Heard Of， 49 People Who Actually Running the City。 选这49人名单的时候，编辑部遵循了一些不太常规的标准。首先第一个排除的就是名气，不管是娱乐还是体育明星，因为要 The Names You Never Heard Of 嘛。那同理还要排除一些比较显眼的身居要职的公职人员，然后再排除 C-level 的公司高管，最后还要排除一些听到风声之后试图毛遂自荐的人。然后这些人是 those who actually running the city. So we kept in those who use their power subtly and few who beg to be kept off. Isn't it true that the most powerful among us don't want anyone to know?非常有趣的一个选人视角啊，所以虽然这个专题仅限纽约，但这个视角非常迷人。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甚至是每一个组织，其实都有这样的角色。他们几无踪迹，从来不出现在聚光灯下，但是悄无声息地决定着无数人的命运。甚至我们可能都幻想过成为这样的角色，既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又不至于牺牲自己的隐私和生活。这套专题的配图也拍得很好，走街头抓拍的风格，大部分都离得非常非常远。人物虽然出现在画面里，但是、看上去仿佛是不知道镜头的存在。我其实有点怀疑他们究竟是真的安排好了这个拍摄，还是找了一个摄影师来抓拍，来偷拍。甚至有些人物是一旦发现有摄影机就伸出手要挡。而且其实啊，大部分人啊，干脆就是没有配图的。我挑几个给大家感受一下。上一期分享了What Really Happened to San Francisco 这篇文章嘛，讲的是旧金山政府和一些科技巨头之间的相爱相杀。其实纽约也聚集了很多科技企业，为什么没有同样的情况或者没有同样的问题呢？因为一个人 Julius Samuels， 他的职业不好描述，既不能算是 lobbyist， 也不能说是幕僚。总之他做的事情有一点像公关，但又并不面对公众，而是处于全世界最聪明的两拨人，最聪明的公司高管和最聪明的、城市监管者，身居他们之中来周旋调停。所以他既了解科技企业如何跟不同的政府部门合作，同时又能反过来让纽约更能接受科技企业。有一位前政府官员评价他说，他可以在20分钟里找到最合适的人在一起开会，换做别人可能得大大小小开他个900次会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这个看上去还是比较大的例子啊，还有一个例子更隐秘一点，这是纽约市第一位首席医疗官 Michelle Morse 博士。医疗资源的分配从来都不是绝对公平的，在纽约这样的地方，种族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一直以来黑人患者被认为肌肉质量比白人更大，这个从而导致他们在等待肾移植的时候需要花更长的时间，这个从而拉高了黑人患者在肾病方面的死亡比例。那莫斯博士呢，让纽约最大的6所医院改变了先前的评估方式，换句话说，他的工作是真真切切的决定着一台台手术是否能够得以实施，那从而也决定了很多病人的生死。而且因为他的位置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庞大又非常复杂系统的顶端吧，所以其实普通病人基本上是不太能察觉的。这个就像我们知道自己看病的开支会被医保规则影响，但其实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设计和制定这些政策。这一类权力的实施其实是非常悄无声息的。然后这个榜单上唯一的中国人是张欣，她的老公可能更有名，地产大亨潘石屹。 两夫妇现在搬到了纽约，并且迅速成为曼哈顿文化慈善圈子的活跃分子，向几所高校捐款，并且加入了 MoMA 董事会，投拍电影等等等等。他是这份榜单上仅有的中国人，但并不是说是仅有的亚裔啊，还是有其他的亚裔人物在的，比如说Ki Hung Lee 李基贤，纽约韩餐的 key person。 韩餐啊，说实话现在不仅是在美国，也在欧洲非常非常的流行，但始终还背负了一些刻板印象，尤其在欧洲它几乎是一种快餐的首选。而李基贤的餐厅提升了韩餐在纽约高级餐饮界的知名度，而且迅速扩张形成规模化的企业，现在他也在帮助韩国本土的厨师或者品牌打开纽约市场。剩下的人物大家有兴趣自己找找看，我真不一一讲了。这个专题我本身觉得他的视角是非常特别的，而且背后的出发点其实带一些吐槽性质。编辑部门就觉得呢，权力人士尤其是在聚光灯下那些，要么很无趣，要么其实呢有点管不明白这个地方。 A city hall, a shallow mayor, presides over a distinctly unambitious administration。可是这个城市还是在照常运作。那么是谁在纽约真正的管理者对管这件事儿兴趣缺缺的情况下，还让纽约继续运转，让纽约继续成为纽约呢？当然这个里面是有不少人拥有着很多资源的，比如这个名单里其实金融投资行业的人蛮多，有钱的人蛮多，家族二代三代也蛮多，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本身赋予了他们权利，比如左右医院的病床，比如左右公租房的建设、公园的修整等等等等。这些人也不是说做出了什么很了不起的成果，而仅仅只是很简单的在其位谋其政，做了在这个位置上应该做的事，仅此而已。那普通人能让财富神话或者权力神话降临在自己身上吗？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努力、野心，还是选择？有时候选择比努力重要嘛。或者也不需要非得成为神话，财富自由就可以了。但是不好意思啊，还是很难。New York Magazine 官网推送于10月25号的一篇自述体，一位中产阶级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Middle Class Founder。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在之前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等于是自己创业了。十年过去，创业的黄金期也已经过去，他并没有实现所谓的财富自由，而是被套牢在原地。过去十年是科技创业的高峰期，国内外都是，风险投资人们挥舞着钞票，引诱着年轻人们纵身入海。等到风潮过去，除了有一些真正飞起来的之外，掉在地上、躺在地上的也不在少数。国内其实也有蛮多报道的，而且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人群是高级打工人嘛，在经济上行的时候，收入高，杠杆拉满。我忘了那个话具体是怎么说啊，但大概意思就是，仗着经济好，工资高，买车买房。200平的大平层，伴侣脱产，孩子上国际学校，然后降本增效一来，全部变成一地鸡毛。这个人群当然也是占大多数，毕竟大多数人还是打工人，但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跟着上车的创业者。说是说当老板，但基本上就是把自己整副身家丢进了一场巨大的赌局。这里头还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创业失败，就彻底完蛋，破产啦，公司关掉啊，这一种，多多少少还带了一些悲情英雄的色彩，毕竟当初写 BP 的时候都有一个远大目标。但还有一种，没有完蛋，甚至还活过了3年疫情，可是整体经济下行期一到，活的基本上也是泥菩萨过河，分分钟就是要泥沙俱下。这篇文章就是后一种情况。其实主人公整体的经历也并不新鲜，年纪轻轻出身名校，被不同的人介绍着认识更多不同的人，在 WeWork 办公室里面画 BP， 然后拿钱开始创业。 剩下就是一些琐碎又没有什么价值感的日常啦，大部分工作只要完成就行，客户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究竟做的是什么，可能有20%的客户是讲道理的而且有洞察力的，还有3%的客户只会把人逼疯。 No amount of support will satisfy them because the product they really need is therapy。 干了几年之后，他意识到作为创始人，作为老板，个人的自我价值不可避免的会和公司业绩纠缠在一起。干得好的时候，从越来越多人口中听到自己的公司，发现越来越多人在用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心里会很高兴，但更多的时候是挣扎跟痛苦。 Startups are like sharks. They need movement to survive, but movement implies change. Change implies volatility, and volatility implies fluctuations between good and bad.我觉得这篇自述写的还算是诚实，虽然没有涉及具体业务啊，就不知道他这个公司具体做的是什么，运营模式是什么，但是那种颓唐和挣扎是很真实的。整体行文的文笔其实也很不错，而且还引用了 Paul Graham。 PG 作为一代创业人的精神教父是吧，出现在这儿多少有点黑色幽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里面有一种难得的坦白，他创业就是为了实现财富自由，提前退休，而且他还算了一个非常确切的数字，600万美元。但是事到如今，他还是没有能完成这个目标，没有走到能安全退出公司的时候。 You could call me a middle class founder, proprietor of a business you may or may not heard of, tenuously wealthy on paper,By no means a failure, but not yet a success. Changing alone in the twilight of an era that meant more giants and more waste than any other in history, with no exit in sight. 比神话陨落更残酷的，恐怕就是走进神话之后再也走不出来。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低估了自己对失败的接受能力。或者说，当一个巨大的失败拍到你面前的时候，其实由不得你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的。能接受就继续活，不接受，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呢？尤其是失败，其实在侧面上让事情有了一个了结，可能它不是善终，但起码这一页可以翻过去，就有了从里面走出来的理由。失败是一个结束，也是 move on 的理由。可走进神话之后出不来，其实是更可怕的，甚至只能不断的自己喂食自己一些幻觉，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未来会更好，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出路。吸食幻觉是一种瘾啊，一旦沾上了就停不下来，也听不进去旁的话，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饮鸩止渴，越陷越深。而且这种境地其实是没有选择的，没有一个休止符，没有一个终点线。谁能说坚持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呢？这个行动不对吗？怎么看坚持都是正确的，坚持是唯一能做的事。神话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幻觉，人们创造神话，怂恿更多的人走进神话，只要神话上演一天，就有一天的故事能说能看。成功了是英雄，失败了是悲情英雄。唯独陷在神话里头的人，只能汲汲营营，除了继续跋涉，别无选择。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就像我开头说的，这次的结尾音乐来自我最近非常喜欢的歌手安妮恩，也是他的一个热门单曲《猖鬼》。这首歌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原本其实是想留在一个大专题用的，但这次就先行剧透，因为词写的非常有意思，跟本期的主题有一定程度的呼应，所以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中文翻译 ，B 站就有，而且弹幕和评论 有对里面各种隐喻的详细的解释，我把链接放在 show note 里，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我还推荐你关注并订阅读报的 Telegram 频道，那里有更多的阅读手记和个人化写作。感谢你对节目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와보시게옳지조금만더그래얼씨구좋다좋다겁없이밤길를거니는나그네연애말좀들어보나뭇잎동동띠물한잔마시며잠시쉬어가오나무아미타불신령님이보아사나무아미타불신령님이나는올해로스물하나가된청년인데범을잡는다고들억대다가목숨을잃었소만이대로는날상하여황천을건널수없어옳다구나당신이나를도와주시게얼씨구좋다어덜씨구좋다그대나와함께어깨춤을덩실더덩실정신을잃고쓰러질때까지이밤산신의깃발아래돈이붙어있을지웃구리를내보자미쳐난명줄이언제고이어질지나무사이에는오신님이연못바닥에는소살귀에벽보